好，弟兄姐妹好，大家看到这个 PPT 吗？给我一个指示哦，看到 PPT。
看到了，看到了。
好，我们就开始了哈。很久没有跟南谷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了哈。这一次呢，也真的没有办法面对面。不过我相信，神透过这一次的事项的传道，我们也可以心灵啊彼此相通的。我们思想一下哈，我们思想一下，一艘船呢，它主要的功能是要出海的。如果这一艘船它要躲在自己的避风港里面，它就失去它被造的功能，对不对？还有一部车，它主要的功能呢，是要在公路上来行走，然后载人载货。但是如果它只想停在自己的车房里，就失去它被造的用途。一支笔，它主要的功能是要来写字的，但是如果它不想干活了，它就失去了它被造的目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以后，基督徒被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我们不能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我们不能躲在自己的安全的框框里面，然后过美好的人生。我们一定要在世界上，在这个充满了挑战这个舞台上，然后活出神给我们美好的见证。世界是可爱的，世界也是可怕的，世界也是充满挑战的。基督徒，我们要面对挑战，能够迎向主托付给我们的使命。今天呢，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来看他怎么来走出自己的安乐窝，走出隐蔽，然后活现身份。这个是我的今天的主题，走出隐蔽，活现身份。大家刚才已经有主席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先看看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亚伯拉罕他从自己所居住的希伯伦，然后就向南地挪移，然后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拉尔。就在那个地方呢，他称自己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呢，亚比米勒呢，就差人把撒拉就拿去了，娶去了。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亚伯拉罕有一种的惯性，要把自己的身份来隐藏。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身份隐藏呢？因为他怕自己的太太太漂亮了哈，人家喜欢他太太，那就把他就杀了。所以宁愿把自己的太太撒拉称她为妹妹，那就算自己的妹妹给别人拿走，她自己也不会受到这个陷害。当时候娶同父异母的妹妹为妻呢是可以的，后来摩西的律法才禁止这种的实行，在利未记第20章第17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呢，到了这个地方是个外邦人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去那个地方，那他好像要在那边呢有一段的时间要住在那个地方。我们看20章1到18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基拉尔，在亚比米勒的这个王面前。但是在20年前呢，在创世纪12章的地方呢，他在埃及王法老王的面前呢，也是有过类似的一种的事件。20年前的失败，那现在他又重蹈覆辙，他又旧病复发了。弟兄姐妹，我觉得称自己的太太为妹妹呢，实际来说是没有什么错的。是没有什么错的，又或者是没有什么不对的。 他所说的没有假，但是这个只是一半的那个信息。那为什么我说这一次他是信心软弱呢？因为他被惧怕的情绪所掩盖了。他因为惧怕，他在第十一节说，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要杀我。所以他是因为惧怕，也因为自保，所以才来一个救病伏法，所以把自己的身份躲藏起来了。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亚伯拉罕是在圣与俗之间呢，在那边徘徊。他有时候是信心的伟人，很有信心，有时候被称为是神的朋友，但是有时候我们也看见他也是非常软弱的人，因为他不顾妻子，自己的妻子的安危。那这个事情呢，本来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他把自己的妻子推到前面去，然后不顾他的安危，甚至把自己的妻子拱手 相让，那这个是不对的。美国新闻从业员呢，这个 Barbara Walters、大家很可能都听过他，他现在已经没有做了哈。他以前是蛮出名的一个广播员，他有一次就到了这个 Kuwait、他有一点像做这个战地记者的那种的角色，然后他就注意到在 Kuwait 那个地方呢，传统的回教风气是女人呢要走在她的丈夫的后面，大概有十尺那么远。所以他回来呢就讲到这件事情，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经过这个海湾战争以后，他再去 Kuwait， 然后他就发现现在的 Kuwait 的那些男人呢，是走在他们的妻子的后面呢，也有大概十尺左右。所以 Walters 他就很惊讶，他就觉得哇，真的了不起哈。所以他就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女的嘛，所以他就问那些 Kuwait 的妇女，问他们是什么原因使你们女人能改变男女的这个角色呢？现在你们可以出头了哈，可以走在前面了哈，什么原因呢？有一个 Kuwait 的女人就回答他了，是地雷，是地雷。为什么要女的走在前面呢？因为到处都可能有地雷，所以她不要自己以身试法。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把自己的太太就推到前面去，因为前面有地雷。这个地雷是什么呢？就是亚比弥勒。所以亚比弥勒后来就把他就是拿去了，或者是取去了。当时候的近东的风俗呢，他们认为呢多妻多妾是身份的象征，有时候也是可能因为是商业上还有政治上的一些的用途，所以呢就建立婚姻关系呢就是有拉拢的意思。在多年前呢，英国一位的学者，一位的牧者，也是一位的解经家，叫 John Stott， 他写了一本书叫 Our Guilty Silence。 那这本书呢，其实主要就是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经常是沉默，我们不要在我们的社区，不要在我们的亲友的面前来表示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他说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缺乏了了解，是因为我们对福音的真理欠缺了坚定的信念，又或者是两个都有。他说没有传道人就没有可传的福音，没有信息就没有使命。他这个沉默的罪这本小书呢，其实 不厚，我书架上也有。那这本书呢，它基本上就是对当时候的大家都躲在这个安乐窝的英国的教会里面来一个小的一个炸弹丢到他们的这个安乐窝里面。我就发现我们今天呢也需要这一类的炸弹。第 丢到我们的安乐窝里面，然后让我们可以醒过来，不要再有一种叫惯性的沉默或者是惯性的隐藏。立民呢是懦夫最后的保障，当人藏在立民的背后，就会产生一种虚拟的身份，这种虚拟的身份呢就会让我们可以随便来做事，因为不需要顾念到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基督徒嘛，所以也不需要顾念到什么见证了，就自己喜欢做什么就随意来去做了。所以我自己觉得呢，一个人呢如果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最好就跟你的邻舍，跟你的这个工作的环境的人呢，就告诉他们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告诉他们你是一个基督徒，那这样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试探。因为我们一刻我们不表达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呢，我们就很多时候就在这个隐藏隐蔽的那种的试探的当中，有时候随波逐流。最近我们听这个副总统的辩论，这个彭斯副总统，我对他呢非常的敬佩。从4年前呢，我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有一次在2016年的时候，他介绍自己的时候，他说，我是基督徒，我是保守主义者，我是共和党党员。你介绍我的时候就按这个次序来介绍我。那 number one 第一就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有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整个主流的媒体，都是反基督教的反信仰的，很多都是很开明的开放的，你展示自己的身份呢，有时候会带来一些的牺牲还有一些的损失。我觉得亚伯拉罕就欠缺了这一份的胆量，所以神就介入了。那么3节到7节呢，我们看见夜间呢，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一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个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然后亚比米勒呢，他自己实在是不知道，他说我都不知道，因为这个女人呢，她告诉我，亚伯拉罕是她的哥哥，然后她也说自己是她的妹子，所以我做这个事，我是心正守节的，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你做错了，你快一点把她归还，因为这个人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我觉得亚伯拉罕的软弱呢，需要神呢主动来介入，神呢主动在这个他失败的边缘里面把他挽回过来，英文说 God bail him out，有时候我们在犯罪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有时候神呢就把我们 bail out， 把我们从这个边缘里面带回来，免得我们这个弄的整个的事情呢更糟糕。神就是这样，他介入然后向亚比米勒来显现，神责备他，因为他有一个隐而未现的罪，这个也是罪，虽然他不知道，他无意之间沾污了别人的妻子。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如果神容许他拿了这个撒拉然后跟他同寝的话，那神在亚伯拉罕跟撒拉身上的那个生育大计就会被破坏了。大家知道在前两章我们看见神要应许撒拉要，有一个孩子，那亚伯拉罕呢那个时候就相信神，然后撒拉呢开始的时候也不是太能够接纳，但是这个就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预言的计划，就是生育大计，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神呢就 bail him out， 为了整个的大计，亚伯拉罕可能现在都已经忘了一干二净了。在困难的时候，人有时候就没有想到神的计划神的旨意， 神到底要我做什么了？没有了。神这样的介入是要我们从惯性的隐藏里面走出来，不能再躲藏了，要从暗处里面走出来，然后要表现我们自己的身份。神现在不单单说他是亚伯拉罕，不单单说他是撒拉的丈夫，他也说这个人是一个先知，他要为你们祷告。所以神要亚伯拉罕呢走出来，然后彰显他是神与人之间的那个中保人的那个身份。但是如果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呢，其实他的见证哈已经差不多没了。如果不是神的介入哈，他实在是一塌糊涂。他也把神的见证，把神的荣耀，把神的计划都搞砸了。如果我们看第八到第十六节呢，我们看见亚比米勒呢清早起来呢，他就跟这个亚伯拉罕来理论，他就责问亚伯拉罕，他很生气，他好像有一种被骗的那种的感觉，然后他被亚伯拉罕呢也无缘无故的陷在不义里面。那他说什么呢？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第九节，他的权益受到侵犯了。如果不是耶和华神在梦中这样来去阻挠他，介入来拦阻他，如果不是神在他的身上来施行怜悯的话，他跟他的国民全部都要被毁灭了。所以如果我们看这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看见亚伯拉外邦人的行为呢也蛮正直的。我说这个外邦人呢就是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在这个世上他表现的非常的正直，因为他自称是公义的国。如果大家看第四节，他说主啊，你连有义的国你要毁灭吗？然后他也说我做事是守节啊，心正守节的。所以他说我没有坏的这个心意，我也没有诡诈的行动，我是循着正路来去走的。然后神也告诉他第六节说，对啊，我知道你做这个事你心中是正直的。所以这个亚比米勒他看中自己的这个正直的名声，他要向亚伯拉罕讨回公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外邦人这样的行为正直可以讨神喜悦吗？或者是足够来去讨神的喜悦吗？当然不足够。那我们今天呢就不谈这些外邦人的正直能不能这个帮他来得救的那个论证。我们相信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神的面前，只要靠着在旧约里面，只要靠着能够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到神的面前讨他的喜悦。我主要讲这个亚比米勒的这个行为正直呢，主要就是要跟这个亚伯拉罕诸多借口，然后要跟亚伯拉罕那个心灵软弱，要跟亚伯拉罕呢这个好像也不像一个男人大丈夫的那种的表现来做一个对比。其实亚伯拉罕呢他在这个世上呢实在见证尽失了，他因为惧怕而自私，将爱妻陷在困境的里面，为了保命他将妻子的安危还有将妻子的贞洁弃之而不顾，这真的不是一个男人大丈夫的所为。世人的标准都不是这样的，更何况是一个属神的人呢？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看了亚伯拉罕两次这样20年前后的一个失败，我们真的在那边说岂有此理有这样的一个男人。他陷别人于不义，意思是说别人这个娶了他的妻子，然后别人其实就 现在不义的当中，亚伯拉罕呢不想这个事情。然后第三呢，他用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如果你看第十一节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我以为这些的人呢一定因我的妻子的缘故来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是我同父异母的，后来做了我的妻子。那亚伯拉罕是这样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借口，这个是一个拿来做自己来犯错软弱的一个挡箭牌，这个以为呢就害死他了。他以为 那边的人呢都是坏人，他以为 亚比米勒也是一个坏人，要夺了这个撒拉以后还可能置他于死地，所以他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所以他就误会别人了，他也不相信神可以保守他。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他已经忘了他们夫妇在神面前神给他的那一切的应许计划。亚伯拉罕已经忘了神要使撒拉生子，他也忘了神要使他成为大国，神忘了神在他们身上的那个美好的计划。那现在呢，此时此刻呢，保命最重要。这个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人的软弱，有时候也会陷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那我们现在要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第十四到第十六节，亚比米勒呢就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为你和你合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不是了。那这个遮羞的这个银子，一千的银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遮羞呢？遮羞这个词呢，我们不能用今天的那个叫封口费，这个 hush money 来去形容它，不是。这个封口费呢，其实为了当事人呢，或者知情的人呢，不要说出真相，不可以把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曝光在人的面前，所以支付他一点的费用，然后就是封他的口，不是这个，大家要搞清楚。那到底这个一千舍客勒的银子是什么用途呢？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礼物，是一个礼物，价值不少。一千的舍客勒是大概是普通雇工一生也赚不到的，所以这个钱呢，当然对一个王来说，这个也不算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呢，有两个基本的意义。从这个经文呢，我们来去看遮羞是什么意思。他承认自己的过失呢是无心之事，不是有意的，不是有意的。然后第二呢，这个是一个礼物，表明撒拉是清白的。所以你看看最后他说什么呢？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表明撒拉是清白的，也表明他跟撒拉之间呢也没有什么不能见人的一些的事。所以亚伯拉罕呢顾念撒拉的颜面。你们想象一下，在众目睽睽之下，撒拉被亚比米勒来带走了，然后也不知道在他那边呢有多久的时间，所以撒拉呢一定感到很羞愧很尴尬，然后旁人呢一定会说话，哎，不知道撒拉进去皇宫里面怎么样呢等等。所以这个亚比米勒呢也非常通情达理，他顾念了这个撒拉的颜面，想了这个办法，给了银子遮盖他的眼睛。那这个遮羞呢其实就是遮掩的意思，让他看不见羞耻。那同行的人呢还有旁人呢也不能再说一些羞耻的话。 所以撒拉在整个事件上，因为这个一千舍客勒的遮羞的银子，说明他此始至终都是贞洁的。我们看到一个惯性的隐藏，我们看见神的介入拿不准这个亚比弥勒犯这个罪，我们也看见基督徒或者是属神的人呢，在外邦人的面前呢见证尽失了，没有见证了。那如果不是亚比弥勒是那么宽宏大量然后通情达理的话，我相信呢，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在当地呢也很难再继续的活下去。你没注意到亚比弥勒就给他一个 permanent residence， 说你要住在这里多久都可以，没有问题。所以他拿到绿卡在基拉尔的地方。那么我们看最后的两节，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弥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了。这个亚伯拉罕呢，就做了先知，然后也做了宗保，也做了神人之间的祭司。因为神的怜悯，他们被遮羞了，他们也可以活出他们这个宗保先知的这个位分，然后见证神的大能。因为他们的缘故，整个的基拉尔的地方呢，他们就没有受到神的这个审判，他们的女人也可以生育了。弟兄姐妹，你有看到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题目，就是要走出隐蔽，活现身份。神有时候就是推我们出去，神要我们从惯性的隐藏的情况底下来走出来。走出来为什么要走出来呢？因为他已经立我们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让立约的福气可以临到别人。这个就是整个创世纪二十章所告诉我们的。神要我们从惯性的隐藏的情况来走出去，因为他已经立我们为神人之间的中保，让立约的福气可以临到别人。新约如果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就看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到第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分别，我们是拣选，然后我们是有圣洁的地位，我们是属于神的一个很美好的关系。但是我在这里所 highlight 的那个，我们不单是有这些的身份，我们更要有祭司的那个身份。祭司的身份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把神带到人的中间，就是我们就是那个 connector， 我们就是那个接能源的那个 中间的那个然后我们把人跟神能够接在一起。这个就是我们看亚伯拉罕，因为虽然他很软弱，虽然他软弱到这个见证在外邦人的面前都丢失了，但是因为他的地位，因为神要他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他还是被神的怜悯所验中。我们今天呢，要从这一段的信息来去看一看，我们慎防掉进安逸的陷阱里面。有时候太安逸了，安逸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会流失，我们会忘记自己本身的见证与身份。有时候我们躲在自己的安乐窝里面呢，不知不觉呢就失去了使命感还有安全感，存在感。以前呢，我们如果在这些旧的或者是早期的那些的房子里面呢，有很多时候都有老鼠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老鼠呢，他们很喜欢就跑到米缸里面，然后米缸里面呢就在那边 来吃、啊、其实米有什么好吃呢我也不知道、啊、那当这些的老鼠在米缸里面呢，如果它失去了那个安全的意识的话，它很可能这个就是它灭亡了。那如果它掉进去或者是跳进去的那个米缸呢，其实是没有米的，或者是 只有一点点的米的时候，那跳下去很容易，跳上来呢就很困难了。弟兄姐妹，这个陷阱呢，我称它叫做安逸。有时候我们在安逸的这个陷阱里面，我们觉得很舒服，我们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基本的那种的警惕，然后到最后呢，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来去跳上来了，找不到这个出路了，我们掉下去失败的也失败的实在太窝囊了。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要找一些事来做有意义的，找一些人来关心，然后找一些侍奉来去承担，然后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好好的来去活现我们的身份，然后见证主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摆脱这个沉默的罪，就是 John Stott 他说的 Our guilty conscience 对不起 Our guilty silence， 我们沉默就是一样的罪。第三呢，我觉得在职场上啊，表露自己信徒的身份，表露自己信徒的身份，这个呢是做见证的第一步。如果你平常都不表露你自己信徒的身份呢，我觉得你要真的要做见证的时候就蛮困难的。那如果我们走出这个隐蔽，然后在神的面前活现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是自我隔离了。但是当然了，这样就会有时候会要付一点的代价。有一些人呢，对我们的信仰呢，有一些很忌讳的他们就会排斥我们，当然会有的。就好像亚伯拉罕，如果他一开始就承认自己的身份呢，他很可能会自己受亏损。但是信心是什么呢？信心就是要相信神的能力，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然后排除一切的障碍，然后活现我们信徒应有的身份。第四呢，就是扩张宣教的境界，然后广阔天国的心胸。我们学院呢有一位的同学，他是这个很早第一个，差不多是第一个报名来读书的，他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当家长老。他呢鼓励我们在这个疫情的中间呢多做一点的叫网络宣教。他自己呢，他在这几个月居家抗疫的时候，他就在网上呢带领很多人信主。他说他就发现哇，这个居家抗疫很多时候这些信息呢都透过这个网络来去传播。他是比较喜欢用微信，所以他就跟这个远方有一些在国内的他们就可以聊天了。他当然花很多时间，然后他表彰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在网络上放一些的好见证好文章，甚至于他鼓励我们创作一些我们自己的视频。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视频呢，我们的朋友呢不好意思，他不好意思不看，不好意思不看，然后他们就看了，那么当看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受我们的这个分享而影响。当然最后如果神呼召你做全职的宣教，我鼓励你凭着信心勇敢的来踏出来。最后我再用我们开始的时候的三个比喻。一艘船，它 的功用是要出海的，不能躲在避风港里面。一部车它的功用就是要在路上来行走的，它不能躲在自己的车房里面休闲。一支笔它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写字的，那不能说我不干活了，那如果是这样就失去了我们基本的用途。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比喻，讲到有一只的白兔经过一口枯井，那他听见了这个枯井里面有求救的声音，然后他就跑过去在枯井那个旁边一看，看下去就看到井底有一只的青蛙。那只青蛙呢看见兔子出现了，就哀求他，他说他掉了下去没有办法跳出来，跳了好多次都跳不出来，请他找办法把他弄上去。这个兔子呢就说好，你等一下，所以他就回去叫了几只的同伴兔子，然后搬了一根的枯枝，很粗的一个枯树，然后就要放下去让他这样爬上来。但是哎，他们几个这个抬着那根的枯树到了这个井边的时候，就看见那只青蛙已经就在坐在那个这个井口了。那他就奇怪了，就问他，哎，你不是说你不能跳上来的，你怎么上来的？他说我这一次不能不跳了，因为有一条蛇跑到那个井下面去了，我不跳我就死定了。弟兄姐妹，你会看到这个小小的一个预言呢，就说明了有时候我们在安乐窝里面太舒服了，神有时候会透过一些的困难一些的困境，然后把我们好像一根刺一样把我们刺一下，然后我们里面的潜质就会活出来，让我们能够走出隐蔽，活现我们的身份。这个需要一点的信心，需要信心。信心是透过实际生活的操练，借着困境、苦痛与挣扎来体会、来掌握的。求神给我们能够走出隐蔽，活现身份。你是不是经常隐藏自己的身份？弟兄姐妹，你愿意从你隐蔽的安乐窝里面走出来，承担神托付给你的责任？你要走出来当然要付代价，你能相信当你走出信心的第一步，神会保守你并借着你使更多人得福吗？我记得我上一次在你们中间呢介绍了一首歌叫《长阔高深》，我也打听了你们后来也有在唱，所以应该是不太陌生，所以我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如果你可以在家里你们自己唱哈，我知道在这个网络上来领诗实在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一方面呢我不能叫你们唱的大家一起的那个声音很统一，另外一方面我也没有办法看到你们唱的那个表情，但是我相信这首诗歌呢是这一篇道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回应，很好的一个回应。哦，祝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无可测。祝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使我更深记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 高深的爱，哦，主，你长阔高深，你远不可及，你宽无可测。主，你带我到高处，让我用你的眼光看我自己，使我更深基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高深的爱。这首歌我很喜欢它，因为它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因为主长阔高深的爱，另外一个是神的话语，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从神的爱里面，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然后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只要好好的活出我们的身份，活出我们的信仰，也单单相信高深的爱。使我更深基于你的话语，更深切地寻求你，不要看环境，也不要依靠人的肯定，单单相信高深的爱。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天的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我们在主你面前所领受的，也不是单单为了我们自己可以享受而已。我们知道信仰是要传扬，是要分享，让我们不要隐蔽我们的信徒的这个身份，让我们能够在工作的场所，在我们的家里，在我们的朋友圈里，我们能够活现主你给我们的身份，然后活出主你的见证。主啊，谢谢你今天给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再一次被眺望，再一次被激励，让我们能够付上代价，凭着信心踏出一步，我们愿意为主你的缘故能够守住我们的岗位，然后求主你托付给我们的信息，你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我们不会辜负。我们走完这个人生的旅程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也可以好好的交账。谢谢你，求主你亲自的引导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帮助我们，让你的信息藏在我们的心中。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